第一章，传染病、瘟疫、预言。现今，我们的世界正遭受一场因传染病泛滥造成的空前危机。一种快速传播的病毒，正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肆虐全球，所到之处无一国幸免。正如我们所见，新型冠状病毒已大幅改变人们已知的生活。它是我们前所未见的一种病毒株。目前研究员正与时间赛跑，希望能针对这一项传染速度惊人的病毒，尽快研发出经科学测试并验证的有效疫苗。在这场疫病的高峰期间，许多国家都对边境和学校采取封关、封校的措施，多数企业也要求员工在家工作。餐厅大门紧闭，电影院、主题乐园和许多娱乐场所也都被迫停止营业。许多体育赛事和大型活动更是纷纷取消。所有人都被告诫，超过十人以上不可群聚。保持社交距离成了媒体争相讨论的共同主题。各国及各州市之有关当局甚至不惜采用封城或封州的强烈措施来防止疫情蔓延。有些国家的医疗体系因这场疫病几近瘫痪，国际股市呈现雪崩式的下跌，失业率更是迅速蹿升。数月以来，关于新冠病毒的种种主导了所有新闻，无论是国际或当地媒体都为此24小时全方位进行报道。报纸每日的头条新闻更是从不间断。官方卫生部门也天天为我们提供更新的资料及简报。全世界都被这微不可见却传染力飞快的病毒给淹没了。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心中却有更多难解的疑问。这些困惑本身很多皆是围绕宗教议题打转的，在内心深处，人们都在为他们寻找答案。回应最难解的问题，这种时候，上帝在哪里？新冠病毒的发生是上帝的审判吗？还是它只是突然冒出来的失控病毒呢？圣经对瘟疫和传染病又作何解释？这是末日要来的征兆吗？这世界还有希望吗？对我们个人的生活、家庭、孩子和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来说，希望还存在吗？请你相信，上帝绝不是病痛的制造者，他更不是人类痛苦或疾病的始作俑者。在圣经开篇的第一章，创世纪的一周结束时，上帝环顾他所造的世界就说，一切所造的都甚好。上帝创造的是一个没有丝毫病痛侵蚀的完美世界，那里没有病毒、病菌，连细菌也没有。此外，那里更没有痛苦或死亡。疾病在上帝最初的计划里本就不存在，他的计划是要让这个世界充满着幸福、健康，让圣洁的人们在其中居住。罪是一位入侵者，他借由一位名叫路西弗，最初本是天使的受造物进入我们的世界。他原是上帝所造，耀眼完美，却在几千年前因为被上帝治理的原则背叛离开天庭。这位堕落天使是操纵世间一切痛苦背后的那只手。上帝赐给他所有受造物皆有的自由选择权，因为若不赋予自由选择的权利，就是剥夺爱的能力。没有爱，生命就毫无意义，真正的幸福也遥不可及。然而，路西弗却放弃爱，选择了自私的道路。 这位堕落天使也欺骗了亚当和夏娃。与此同时，他还欺瞒了天庭里近三分之一的天使。圣经说，魔鬼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形容他是迷惑普天下的。撒旦的第一个谎言就是上帝说话言不由衷，所以他吩咐的事务须遵守。因此夏娃可以尝一点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而且不一定死。他可以违反上帝的命令，不用承担任何严重后果。邪恶的魔鬼蒙骗他，让他以为只要吃了那树上的果子，他就可以令自己成为更高等的生物。撒旦把上帝形容成一位独断专行的暴君，丝毫不为自己创造之物的利益着想。开启上帝定义永远封闭之门。亚当和夏娃犯了罪，就将上帝原本定义永远封住之门开启了。这门是一切疾病、痛苦、灾难之门。罪在本质上就是与上帝隔绝。离了上帝，我们就是与生命之源隔绝。没有了他，我们也就距健康之源甚远。我们活在一个分崩离析的世界里，这世界是背叛上帝与他对立的。基督来到世上，就是为了弥补律法的要求，使我们能重新恢复上帝的形象，活出原本受造时的样子。圣经在路加福音19章10节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并且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因此，基督来到世上，为要拯救这失落的世界。耶稣借着他的生与死，向我们彰显天父对你我关切之深。新约中，耶稣所行的每一个神迹，都是在向我们展现一个关心我们苦难的上帝。每当他使盲目的双眼睁开，令聋了的耳朵听见，让萎缩的四肢痊愈，叫人从死里复活，都在证明他是多么发自内心真诚地爱着我们。借着十字架上的牺牲，他彻底拆穿了撒旦的骗局，证明了他宁愿自己承担罪带来的羞辱、负疚和责难，也绝不愿我们当中有任何一人沉沦。但耶稣的来到也要成为你我的榜样，展现何谓丰盛的人生。耶稣证明了上帝不是操弄病痛的幕后黑手，苦难也不是他带来的，疾病更不是由他而生。他是赐我们丰盛生命的主。在善与恶的斗争之中，那曾经背叛上帝的堕落天使，如今正在和上帝抢夺这星球的主导权。人类的病痛苦难，都是由这场战争引发的结果。撒旦企图利用疾病和痛苦来削弱上帝的公信力，他欺骗众人，使人认为上帝并不关心人类的福祉。但对于这受苦的世界，上帝仍然充分展现他的爱与关怀。他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关于瘟疫，圣经有何解释？在圣经中，瘟疫及其衍生词汇共出现过81次。按新英王钦定版圣经计算，瘟疫是一种突如其来的致命传染病，其影响范围常扩及整个群体。而瘟疫一词在圣经中常用于形容三种状况，有时它被用来形容一种突发疾病， 因我们所处的世界是充满罪恶的。以约伯的故事为例，约伯之所以染上了使他从头到脚生疮的疫病，难道是因他的罪所致吗？骤然临到的灾祸毁灭了他的牲畜、房屋、家人，甚至所有与他相关之人。那么，他该为此负责吗？当然不是。撒旦才是背后操纵这一连串苦难和疾病的黑手。论到约伯的经历，经上说，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可是上帝为何会允许撒旦在约伯身上降下如此可怕的灾难和疾病呢？我们活在一个与上帝隔绝的世界，而这个世界按上帝最初的计划，原本是全然健康、完美的。但如今的世界却是被各种病原体、病毒、病菌盘踞的世界。一旦有瘟疫或灾害，毁灭的就是整个社区，甚至影响周围国家。上帝不会每一次都亲自出手阻挡撒旦的攻击，但他与我们同在，他会一路鼓励、扶持、加添力量给我们。而我们常常要到遭逢人生最艰难之时，才会打从心里真诚地寻求上帝，并深深地渴望回到天家。瘟疫一词在圣经中还有另一种用法，瘟疫有时是上帝对恶人的审判。旧约的先知有时会将瘟疫描述成是上帝带领他们悖逆子民悔改的方法。先知耶利米和以西结在叙述上帝的审判时，曾使用这一词不下20几次。你或许会对此感到讶异不解，但不妨回想一下埃及的经验。发生在古埃及的石灾，真的只是天灾吗？或者，他们正是出于上帝的审判，为要拯救他的子民呢？上帝出于爱，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警告埃及人。他不断带着恩典传达信息，好让他们能避开即将临到的灾难。但他们任意妄为，不顾他慈爱的劝勉，因此上帝的审判就临到他们身上。上帝慈爱的话语可以温柔，但有时也可能振聋发聩，为的是要吸引我们专注聆听。上帝对我们生命经历的最终旨意，是要带领我们更亲近他。最后，瘟疫一词的第三种用法，是有些时候上帝确实会收回他保护的膀臂，他会离开，允许罪的后果自然而然地发生。还记得以色列人在旷野时被蛇咬伤的经历吗？许多人因此毒发身亡。上帝选择不与人同在，让人有机会看见自己罪恶的选择造成的苦果。如此一来，他们才能按他的旨意悔改。当我们看见瘟疫在各处横行，这或许也是上帝的号角正在扬声，呼召我们务要转回委身于基督，经历更深的悔改，将我们的生命完完全全降服于他。对于上帝掌管约束一切的力量，启示者约翰提供给我们一幅更清楚的蓝图。论到末日即将临到的灾难，他宣告，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上帝的印，他就像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上帝众仆人的额。 就圣经预言上的用语来说，疯一词代表的是破坏、毁灭。不妨思考一下龙卷风、台风、飓风、旋风强大的破坏力。启示录描绘就在基督复临之前，上帝的天使是如何执掌着欲对地球进行破坏的各方力量，饥荒、地震、火灾、洪水和瘟疫，发生在我们眼前的这一切都不过是即将发生之事的前导预告。天使们正掌管着一切毁灭的力量，与此同时，圣灵也正极力呼召各处的人们将自己的心献上，委身于耶稣。上帝正积极地帮助人们做好万全准备，为要迎接这世界即将面临的最后危机。耶稣呼召我们要毫无保留地委身于他，定睛并遵行他的话语，让他的爱充满在我们心中。如此一来，所有地狱之鬼纵然诡计多端，也不能动摇你我分毫。我们不会摇摆不定，因为他永不动摇，而我们正定睛仰望他。天灾与日俱增。耶稣将摧毁地球的自然灾害，包括瘟疫在内，描述为他复临前的迹象。但是在此我必须补充一事，我们需要避免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像狂热分子那样呐喊，你看，新冠病毒发生了，所以耶稣下星期、下个月或明年肯定会来。有些人对于这种充满幻想、煽动性极强的时间预设理论十分沉迷，但这些理论在圣经中根本不存在。另一个极端是把这次病毒的发生当作纯粹的自然现象，认为疫情一定很快就成过眼云烟，和什么末世预兆毫无关联。但耶稣所说的话并非如此，在马太福音第24章论到末日预兆时，耶稣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耶稣列举了战争、战争的风声、国家的兴起、王国之间的战争，说这些都是末日景象的一部分。他在马太福音第24章中列举了20多个末日预兆，其中包括地震、饥荒、瘟疫等自然灾害。路加福音也谈到这些末日预兆。路加是一名医生，他以相当详细准确的笔调描述了耶稣对末日事件的说法。在路加福音第21章，耶稣说道，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耶稣预言道，大自然中将出现骇人的征兆，而这就是他复临的象征。在现今肥胖人口众多的情况下，谈论饥荒似乎有些不符现实，但事实上每年全球的确有数百万人饿死。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有将近 8.7 亿人正在挨饿，这数字相当于地球上每8个人中就有一人受长期营养不良之苦，他们或占了世界人口的 13%。 如果每一天有2万多人死于营养不良，那么每年就是将近800万人。耶稣说末日会有饥荒、地震和瘟疫。瑞士规模3级或以上的地震次数现已飙升至每年超过5.5万次。与此同时，海啸、泥石流、雪崩、龙卷风和火山爆发造成的严重破坏和灾难也在不断地打破记录。光是天气灾害造成的损失 每年就超过240亿美元。就好像整个大自然都在对我们诉说，主啊，现在是你来拯救我们的时候了。2004年发生在苏门答腊安达曼的大地震，引发高达近100英尺的印尼海啸，俗称南亚大海啸，转眼间就夺去了 22.5 万人的生命，并造成数千人受伤。2008年5月12日袭击中国四川省的地震，亦称汶川大地震中，有近7万人死亡，1.8 万人失踪。2010年1月12日，海地发生大地震。根据海地政府的统计，至少有近30万人因此丧生，300多万人受到严重影响。2011年3月11日，一场瑞士规模 9.0 级的地震引发的海啸袭击了日本，造成2万人死亡。在过去的50年里，地震的次数确实越发频繁。此外，耶稣还预言了瘟疫的迅速蔓延。瘟疫是流行传染病，其影响范围可达数个国家。它也可以造成农作物大规模死亡的可怕疾病，影响环境的污染物或污染空气及水源的有毒物质。为什么我们会把像杀虫剂这样致命的化学物质喷洒在农作物上呢？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瘟疫或害虫就会摧毁人们辛苦栽种的农作物。现今你很难在超市里找到完全不含杀虫剂的食物了。全世界的农业区每年都喷洒近56亿磅的有毒污染物，这些农药流入我们的土地、河流和海洋。对于这种赚钱贪得无厌的欲望，使用人工化肥来让作物快速生产成熟，以便尽快在市场贩售，正在对环境和我们的健康造成破坏。有一群科学家结集起来发出了他们的共同声明，他们声称这是对人类的警告。文中写道，人类仅剩的时间短不过十几年，长则数十年。请注意，这份声明不是来自一个站在讲坛上的牧师，而是一群科学家。他们说，想要抓住机会扭转现在面临的威胁，人类仅剩的时间短不到十几年，长不过数十年，人类的前景将逐渐消失。他们在声明里谈论的议题是全球变暖及温室效应，点出的是车辆和工业不断向大气排放有毒污染物的事实，以及极地冰棚的融化和海平面的上升。这并不是有人在虚张声势大喊狼来了，我们面临的危险是千真万确的。从目前正在世界各地流窜的新冠病毒中，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形式的瘟疫。你是否思考过关于新流行病的种种，它们究竟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在科学尚未找出针对上一个疾病的解决方案或疫苗之前，另一种疾病又蓄势待发。想想近年来夺去数百万人生命的瘟疫吧，我们已经有了狂牛症、禽流感、艾滋病、莱姆病、马绿堡病毒、西尼罗河病毒、 SARS、 埃博拉病毒，现在又有了新型冠状病毒。这是基督要回来的征兆吗？这是否意味着今年肆虐全世界的新冠病毒就是基督要来的征兆？我们不能视单一现象为征兆，但是当你看见事情更进一步的全貌时，瘟疫的确是耶稣预言在他回来之前会发生的众多迹象之一。这些重大事件表明时间所剩不多， 我们正生活在永恒的边缘。舞台已就绪，大幕将起。但以理书和启示录这两本预言书描述的最终大事就要实现。照基督预言，按他所启示的，我们的未来将会如何呢？自然灾害不断增加，饥荒、地震和瘟疫也将永无休止。正如挪亚时代，当时的世界恶贯满盈，人类生活中尽是不义和强暴，公然反叛上帝，于是洪水就淹没了世界。现今我们的世界也正预备接受上帝最后的审判。上帝正对一个任意妄为的星球发出他慈爱的呼吁。对上帝来说，没有任何事比尽力拯救罪人更重要。当上帝收回他保护的膀臂，自然灾害和致死疾病就横行无阻。上帝并没有造成这些灾难，而是使用它们令我们正视生命的脆弱，驱使我们屈膝，去寻求那唯一的安全之源，那就是基督和他话语的应许。而圣经是一本写满了上帝带希望应许的书。心怀希望带来改变。我们一旦失去希望，绝望的愁云惨雾便笼罩在我们头上。未来一片暗淡，明天的一切都成未知。但是，希望可以带领我们走出现状，迈向无限可能。它以鲜明色彩绘制明白，使我们的心思意念从尘埃中转回，仰望荣耀天家。希望不是如白日梦般的愿望，也不是对美好未来的模糊渴望，它更不是毫无根据的欲望，亦或某种毫无确据或保证的空洞期盼。在圣经中，希望是一种强大自信的盼望，它建立在上帝永不更改的应许之上，并且确信你所希冀的事情一定会实现。使徒保罗在他的著作《罗马书》中写道，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使徒保罗曾面对过人生中最险恶的试炼，他曾经遭人用石头攻击，被人殴打，平白无故遭人指责，甚至身陷囹圄。但保罗为了身处在患难之中的罗马信徒写信时，他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我们的上帝是赐人盼望的上帝。当我们在生活的各种遭遇之下都能领会他对我们的爱时，我们的心就会充满喜乐和平安，我们也会大有盼望。上帝的应许为我们指出了我们今天、明天、直到永远的盼望。在一个凡事皆无定数的世界里，他的应许以确立的口吻发出，他鼓舞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感觉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孤单。他向我们烦恼的心灵传达希望，为我们焦虑的心灵带来平静。虽然我们可能会面临挑战，生活或许不如我们计划和期望的那样，但上帝的应许是确定的。我们的幸福并不是建立在生活将一帆风顺的幻想之上，它不是基于如童话般的痴心妄想，认为每一天肯定都能过得比前一天更好。因为有时就连好人也会遭遇坏事。我们生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疾病、苦难、贫穷和病痛对人造成的打击和折磨并不分好人和坏人，但这两者之间有一点不同，相信上帝的人是充满希望的， 因为我们的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他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这份希望深植于上帝，相信他在我们经受试炼、遭遇困难时，都与我们同在。这份希望积淀于基督，因他曾道成肉身，他了解我们，也会在我们遇见试炼时坚固我们。他理解我们的眼泪，安慰我们的心。他的到来使我们希冀，明天一定会更好。今天，且让你的心被希望填满。耶稣会回来，那一天很快就会临到。那时，痛苦、磨难、生命中所有艰难险阻都将成为过去，我们将会与他永远同居。